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每一个家庭的家规应该都不太一样吧，而甚至于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也都各不相同。因此若是你移民到另外的国家去，你就必须去适应，去遵守当地的文化和法律哦。身为父母的都能够体会，当我们定下一些合理的家规，并不是为了要掌控孩子，使他们失去自由，而为的是要保护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篱笆里头有一个正确的界限，才不至于受到伤害。但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深深的能够体会，大部分的孩子呢，都是希望不要受这一些约束，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更是会挑战父母的权威，而且也会叛逆，甚至于去偏行己路哦。而反观我们自己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时候我们也是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哦？明明知道这是对我们好的，但是我们却是极力的反抗，不愿意遵守呢？好，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人法与神法，这个法是法律的法哦。经文出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人法与神法，人间的政府必须设立立法院来制定新法，或检讨修改现行之法，或废除不合时宜的旧法。虽然如此，许多法令仍不周全，仍不断地出现弊端。上帝不需要借助立法院，他所颁发的律法诫命永远都不需要重新修订，因为他所设立的法是绝对的，永远适用的。1991年6月16日，《大成报》社论讲了一个笑话：世界上本来有四种法律制度，第一种是德国制，法律规定不可以做的以外，什么事都可以做；第二种是法国制，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以外，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第三种是意大利制，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第四种是苏联制，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我们的法律属于第五种，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也都不可以做。同一件事情，有人可以做，有人不可以。昨天可以做，今天也许不可以做。甲地可以做，乙地也许不可以做。 凡事依法处理，却因政治利益、党派利益、政治背景而法随人治，因人而治。然而上帝的法是第六种，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法永远有效，不用修订。又说，凡事可行，但不都有益处。神的律法实在不是人的法律所能及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颁布律例典章，为要保护我们不偏行己路，且赐下耶稣基督，使我们能靠着耶稣的救赎脱离罪人，成为新造的人。愿我一生都走在蒙你悦纳的道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从心里为主做，主不喜悦的，我不看不说，不想不听也不做。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刚才在节目中为你播放的这首歌曲是由盛小梅所演唱的《做与不做》。 歌词当中提到啊，只要是主所喜悦的事，我都要去做。你可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当中会觉得困难重重啊，而现今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工作没有贵贱之分，也没有圣俗之分，就是每一样工作只要不是那些非法的工作，都是可以来荣耀神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要实际的操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这本书《工作魅力》副标题是结合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我相信这是很多神的儿女所盼望的。作者是提摩太·凯勒，由赵刚所翻译。这本书的封底有这样的一段介绍，这本书总结了一些基本的思考方式，用来说明我们如何认识上帝、耶稣和圣灵，并按照我们和那三一神的关系来认识自己是谁，以及这一切将如何影响我们被造来要从事的工作。我们都身在历史、生涯和社会中的特定文化和时代处境，而如何在这样的处境中工作，则是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社群中思考清楚的问题。然而，所有答案的关键都在于以下的神学核心，就是认识上帝是谁，他和人的关系，他对世界的计划，以及基督的好消息或福音如何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提摩太·凯勒牧师在过去的25年当中，透过讲道和带领，把福音应用在我们的职场生活中，为此我满怀感恩。我觉得还需要感恩的是，他花时间把这些基础性的真理透过这本书而发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深地挖掘出上帝是如何在工作中呼召我们活出信仰。这段文字是摘录至这本书的前言呢，也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的同工凯撒林所写的。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本书的导论的下半段，作者要分享一则故事啊。这个故事的作者是非常有名的《魔戒》的作者托尔金，然而每个人都很熟悉《魔戒》，却很少人听过这个《尼格尔的叶子》这个很有意义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作者要透过这个故事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啊。主题是真的有一棵树。当托尔金着手写《魔戒》一阵子之后，遇到了一个瓶颈，他有一个意象，是有关这世界从未看过的某种故事，他是古英语和其他北欧古语的顶尖学者，知道很多不列颠的古老神话，都是关于精灵、矮人、巨人和法师等各类神仙妖怪，但这些都失传了，不像希腊和罗马神话，甚至堪斯蒂纳维亚的很多神话也都传了下来。他总是想方设法重塑和再造古老的英语神话，想看看这会是什么样子。魔戒就根植于这个失落的世界，而他的这个计划至少需要草创好几种想象出来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横跨数千年的各种民族历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赋予故事必要的深度和现实感。对托尔金来说，如果他的故事要吸引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当他在撰写手稿的时候，写到一个境界，必须分为好几段分别叙述故事的情节，主要人物在他想象的世界中四处流窜，遭遇各种危险，历经了各种复杂的事件，要把这些故事说清楚，然后再让每个故事都有令人满意的结局，是巨大的挑战。不仅如此，二次世界大战也开始了。虽然年届50岁的托尔金并未被征召入伍， 但战争的阴影还是沉重的笼罩在他头上。他亲身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忘记其中的恐怖。不列颠现在又处于危险的处境，德国人的入侵迫在眉睫。即便他只是一介平民，但谁又能保证他可以在战争中幸存呢？他开始对生前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感到绝望。此时，这已经不是只做了几年的事。当他开始写《魔戒》，他已经为故事背景的语言、历史和故事构思了几十年，所以不能完成这个故事的念头变成了一种可怕和令人晕眩的想法。在那些日子里，托尔金的住处旁边路上有一棵树，有一天他起来以后发现那棵树被邻居砍倒锯断了。他开始觉得自己的神话故事也是他里面的树，可能也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他已经耗尽了思维的能力和创造力。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后，头脑中浮现了一则短篇故事，他就把它写了下来。当都柏林评论向他邀稿的时候，他就把这一则故事寄了过去，取名叫做《尼格尔的叶子》。这是一个关于一位画家的故事。在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两件关于这位画家的事情。首先，他的名字叫做尼格尔，托尔金是牛津英语字典的编撰者之一，而这本字典对于尼格尔的解释是盲目或徒劳的做事，毫无必要的花时间在琐碎的细节上。尼格尔当然就是托尔金自己，他也很清楚尼格尔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缺点，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常常因为纠结于不重要的细节而偏离更重要的主题，很容易焦虑和拖延。尼格尔也一样。我们也被告知尼格尔有一趟漫长的旅程要走，但是他不想走。事实上，这整个想法都让他觉得很讨厌，但他却挥之不去。尼格尔不断地拖延，不断地推迟，但是他知道这趟行程是无法避免的。在牛津教导古英语文学的汤姆·雪培向我们解释，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中，必要的漫长旅程就是死亡。尼格尔特别想要画一幅画，他头脑中有一片叶子的图画，又一整棵树的图画，而且在他的想象中，在树后面还敞开了一片乡间草原，还可以瞥见一片森林在原野后面蔓延出去，还有白雪覆盖山顶。尼格尔对他其他的画作都失去兴趣，为了完成他这个构想，他铺开了一张巨大的画布，甚至需要梯子才能够够得着顶部。尼格尔知道自己一定要死，但是他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在我必须走上那趟愁苦的旅途之前，我总得画完这幅画才行，这才是我真正的画。所以他努力地在画布上工作，在这里画上一笔，在那里抹掉一块，但他的进展总是不快。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因为他是那种画叶子比画树画得更好的画家，他经常花很长一段时间在一片叶子上，想要把影儿、光泽和叶子上的露珠都画得刚刚好。所以无论他多么努力工作，实际上画布都没有太多内容。第二个原因是他善良的心。尼格尔常常分心去做邻居要他帮忙做的事情，特别是他的邻居派瑞许先生，他根本不会欣赏尼格尔的画作，但却要尼格尔为自己做很多的事情。有一天晚上，当尼格尔正确地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就要到了的时候，派瑞许却坚持要他在阴冷潮湿的天气里去为自己生病的太太请医生。结果尼格尔回来以后就受了寒，发起高烧，虽然他还想孤注一掷地继续完成他的画作，但是故事中的司机 已经来叫尼格尔走上那一趟他一直推脱延迟的旅程了。当尼格尔意识到他必须要走的时候，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可怜的尼格尔哭了起来，说：哦，老天，他还没有画完呢。他去世一阵子之后，接管房子的人注意到在他垮下来的画布上，那唯一的一片美丽的叶子还毫发无伤，于是人们把它放进了市立博物馆。有很长一段时间，叶子画家尼格尔作这幅画一直挂在一个小角落，只有一些人注意到。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尼格尔死后坐上了一列火车，开往死后的天上的群山。他在行程中的某个时间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听起来像是公义，声音很严厉。这个声音说，尼格尔浪费了许多时间，一生的成就太少。但是另有一个更温和却非软绵绵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怜悯，反驳说，尼格尔是心甘情愿地选择为别人牺牲。当尼格尔来到天国境界的外围时，像是作为回报般的某个景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尼格尔跑了过去，而他就在那里。他还没站起身来，这棵树，也就是他的树，已经完成了。它的叶片张开，树枝伸展，随着尼格尔经常感觉或揣想却始终捕捉不到的风弯折。他凝视着那棵树，缓缓地举起双臂，又缓缓地张开，说：这是恩赐。他指的是他的作品，也是眼前的结果。死前的那个世界，他的家乡，已经几乎完全忘记了尼格尔，而在那里他的作品最后也没有完成，所以只能帮助少数的几个人。但是在他的新的家乡，就是在那个永久的真实的世界里，他发现他的树丝毫不差的完全成全了。那不再是和他一起死去的幻想，不，他是会存活并永远被欣赏的真实的存在。我曾经多次向各种职业的人讲述这个故事，特别是对艺术家和其他需要创造力的职业人士，无论他们对上帝和死后的事情的信念是如何，他们常常都深受感动。托尔金对艺术，事实上是对所有的工作，都有非常深入的基督教的理解。他相信上帝赐给我们天赋和恩赐，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做到上帝要我们为了对方，也透过彼此来达成的事。比如，身为一个作家，他可以透过讲述蕴含着现实本质的故事，让人们的生活充满意义。尼格尔得到了确信，知道他所感觉到或猜到的就是真实被造的一部分，而他向地上的人们所展露的那一小点也属于真实的意象。托尔金从他自己的故事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驱除了托尔金一些关于惧怕的梦魇，使他可以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帮助他重新提笔写作的另有路易斯的友谊和发自爱心的督促，艺术家和企业家可以很容易对尼格尔产生认同。他们的工作都来自意象或愿景，而且常常是很伟大的意象，关乎一个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独立想象的世界。论到实现意象或愿景，就完成的比例来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比例，更少人能说自己差不多都完成了。我们这些倾向过度完美主义和一丝不苟的人，就像托尔金自己一样，也能和尼格尔这个角色产生强烈的认同。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尼格尔，每一个人都设想要成就一些事情， 但是每个人也都发现自己无论男女基本上都无法达成。每个人都想要成功，不想被遗忘，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生活，但这不是我们任何人能控制的。如果今生就是一切，那么一切最终都会在太阳的死亡中被焚毁，不再有人是为了纪念任何一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存留。每个人都会被遗忘，我们所做的不会带来任何不同，一切良善的举动甚至最好的行为都会变得毫无意义，除非有一位上帝。如果圣经中的上帝存在，如果在现在这个世界之上和之后还有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且今生并非唯一的生活，那么每一个善举，即便是最简单的，只要是为着回应上帝的呼召而做，就具有永远的价值。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所应许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说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书信如此说，他谈的是基督徒的侍奉，但是在托尔金的故事中表明了，从最终极的意义来看，这对所有工作来说也是成立的。托尔金透过他的基督教信仰，把自己预备好可以去做在世人眼中最渺小的事情。但吊诡的是，他最后的作品被许多人视为天才之作，是世界历史上最畅销的作品之一。那你呢？让我们假设，你是一个进到城市规划工作的年轻人，如何呢？你对城市很有热情，也拥有一个真正的城市应该如何的意向，但你很可能会感到挫折，因为终其一生，你所达成的都可能不会超过一片叶子或一根枝子。但是，真的有一个新耶路撒冷是属天的城，会降临在地上，像新娘为丈夫穿戴整齐一样。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你都需要知道这一点。真的有一棵树，无论你在工作中追求的是什么，它都在那里。有一位上帝，有一个将来得医治的世界，是他会带来的。而你的工作就是把他的一部分向别人展现出来。就实现那个世界而言，你的工作即使在最巅峰的日子，也只会取得部分的成功。但你所追求的整棵树，美丽、和谐、公益、安慰、喜乐和群体关怀，都会在最后实现。如果你知道这一切，就不会为了在今生只能完成一两片叶子而感到绝望，你会带着满足和喜乐工作，你不会因为成功而趾高气昂，也不会因为挫折而一蹶不振。我刚才说，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为了按着这种方式去工作而得着托尔金的安慰和自由，就是他从基督教信仰里关于工作的教导中所得到的安慰和自由。你需要知道圣经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回答。一，为什么你想要工作？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想要一个满足的生活就需要工作。二，为什么工作如此艰难？也就是为什么工作常常毫无成效，漫无目的，而且非常困难。三，我们如何能在工作中透过福音战胜困难，得到满足？本书接下来将分成三个部分，试图依序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从《工作魅力》这本书中看到的是导论的下半段，在下一回就要看到这本书的第一章《工作的设计》，不要错过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